弟兄姐妹们请坐。
弟兄姐妹们，在主里面向各位问安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两种智慧。好，今天啊，王达弟兄带领的诗歌哈，很有智慧的味道，知道我要讲什么。OK，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念经文好吗？雅各书啊，我是取自雅各书第三章。上一次我讲雅各书，稍微有讲到这一段哈。那么今天就特别讲这个智慧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第就六节经文，一二三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你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，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。你们中存着刻薄的妒忌和自私，就不可夸口，也不可说谎抵挡真理。这种智慧不是从天上来的，而是属地的，属血气的，和是鬼魔的。因为凡有妒忌和自私的地方，就必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至于来的智慧，首先是纯洁的，其次是和平温柔的，满有恩慈和善良，没有偏袒，没有虚伪。这是创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栽种出来的义果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天父，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，当我们诵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话就进入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因为你先在我们心中感动我们，先在我们心中来使到我们能够有一颗爱主你的心。主啊，时常都是你先主动。主啊，今天也求你先主动的来到我们心中，在我们当中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寻找你，以致我们得着你。主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认定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我们也清楚知道我们也要爱你。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时间，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看到你从天上来的智慧要带领我们过这一生。你天上来的智慧要带给我们能力，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由主你那上头来的怜悯，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今生能够活出主你所喜悦的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我们如此祷告呢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人家谈，在教会，那么他是上了年纪的，我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为什么你会相信耶稣基督？因为他说他对基督教以前是很反感很硬心的，他的女儿一直要带他去教会，他都不愿意。那么他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，他说原来他在退休之前的那个星期，有一天他要下班了，他要赶去一个地方，那么他的上司，他认识他的上司，但是他不太敢跟他上司谈话。他知道一件事情，只是他上司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么上司刚刚好就是好，我送你一程，所以他们就一起上路了。就在路上忽然间发生了一宗的车祸，就是说后面有一辆摩托车撞他们，他一撞的时候，他的这位上司是司机嘛，一下车，然后他做什么嘛？空谈发生车祸，我们一下车的，哇，看你的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你撞我的车，对吧？你从后面撞。但是这是他的这位司机不是如此，他这位的上司不是如此。他一下车一转身看，他是看谁？看那个人，你受伤了吗？你怎么样了？都是关心他，他完全对他的车好像一点都不关心。这个老人家他要退休了，他这件事情给他一个很大的打，深深的一个印象。原来他那时候他还没有重生，所以他不知道原来这位上司在做什么呢。原来这位上司他表现了从天上来的智慧，在这件事情上他以平静和平的心，他以一个很谦虚的心来看这件事情，他是温柔的，给了一种舒服的感觉，他不会很急躁，虽然在赶时间。所以这个人他就对基督教说，原来基督教一定有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，他想要去明白更多，他心就打开了。过了三个月五个月之后，他的女儿再问他，你要不要去教会，要不要去？ 反正你退休了，无所事事。他说好，我要去看看，要去一间潮州人的教会。他女儿是在英文教会，他就送他去这个潮，他就在那边十多年。他非常，我问他，你现在爱不爱主？你最爱的是什么？他说最爱的是耶稣基督。如果这时候你说拿枪指着他，我要你的命，请你不要相信耶稣。他说我的命可以给你，耶稣我会说。为什么一个人会这么大的改变？你看到没有？原来有人把属天的智慧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影响力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的。接下来雅各在这里要跟我们介绍什么呢？他要介绍两种的智慧。他要介绍给我们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有智慧。原来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神的子民需要智慧。这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章所讲的。我们但因为那时候的雅各所面对的所有弟兄姐妹，他们是怎么样的？他们是活在一个苦难当中，他们活在什么试炼里面，他们活在贫穷，活在信仰的逼迫当中，他们有很多的试炼和试探。这试炼试探是从四面八方来的，但是雅各却叫他们说要怎么样，你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你们会是还钱的，你们会一无怎么样所窃。这是雅各跟他们讲的。如果普通的人听起来这些话是不吃气的，你在苦难在很需要的时候，雅各没有说你就要求那些东西，不是，你所得到的是完全的，毫无缺乏的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里有两个四方形盒子，有一个东西跟它连接。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是我们得了救恩。这是雅各当时候他的信徒们的一个光景。我们得了救恩，我们得了属天的恩典之后呢，这个救恩我们得了，我们知道是非常宝贵的。雅各讲了完全，你看哈，救恩之后我们会得完全，因为天父是完全的，我们会完全。各位相信吗？有一次我知道这个真理之后，我很兴奋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有一天我很相信我是完全的。她看着我，可能吗？各位可能吗？啊，可能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神的心意一定会成就。什么时候？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。什么时候？到你死的那天，你一定是完全的，因为你身体得数。就在我们这个秀恩和完全之间呢，我们会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会使到我们更完全，更怎么样，像主耶稣。他要怎么做？上帝做了什么？上帝一定会主动的做一些事情。到底做什么呢？试炼。试炼就会来到我们，我们一定会遇到试炼的。你看到没有？雅各说四面八方百般的试炼，各种各样都会临到你，为了使你成全，为了使你更像基督。所以在试炼的时候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信心坚固，坚持到底。雅各说你需要信心，最重要的是需要什么呢？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叫智慧。你有智慧，你就知道这个试炼是怎么样，是从神来的。你有智慧，你可以应对所有生活当中百般的试炼。所以智慧是很重要的，智慧也使我们迈向成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一个人成熟是因为他拥有属天的智慧。接下来雅各就介绍有两种的智慧。今天的经文很清楚给我们看到有两种的智慧。这两种的智慧，第一个是从天来的，另外一个呢是属地的，属血气的。和合本翻译是属情欲的，还有呢是属鬼魔的，就是属魔鬼的。啊，两个分别很大，对吗？它的来源完全不一样，那么它本质当然也不一样。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本质。那么它有完全两个不同的节气。第一个节气是什么呢？第一个节气 你一定会带来骚乱，各样的坏事，那是什么？属世的智慧。属天的智慧呢，你会带来义果，是和平的义果。这两个的智慧我们都会遇到，我们天天都会遇到，它有来源不同，它的结局也不一样。那么它表现的时候呢，它会表现出什么两种不同的特质。我们看第一种的特质是什么，属地和属血气的，这魔鬼的，从经文里面你很清楚看到，这样的一种特质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，你是很刻薄的、刻薄的、妒忌的和自私的，他也是说谎的，他一定抵抗真理的，就是他有真理的时候他会抵挡，他不会倾向真理，他不会靠着真理。接下来他的结局当然我们都知道，他一定自私，会带来骚乱纷争，我们都看过了这些事，对吧？咱们人生旅途当中，无论你去哪一个机构，你去哪一个公司，都会有骚乱、自私、纷争、芥蒂，甚至基督教机构，甚至基督教的什么教会，有没有这种事情？有。所以当雅各讲到这些的时候，雅各讲一件事情，这样的智慧使到人怎么样污秽，这样的使到我们产生污秽，这个污秽从哪里来？从世俗来的，是世俗的污秽。所以雅各第一章27节就一直说，我们不要被这世俗的、属世的、世俗的污秽了、玷污了。那么属魔鬼来的话呢，我们是可以抵挡魔鬼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抵挡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让他进来，我们有了破口。所以你发觉智慧加上什么邪恶，加上自私，就产生各样的坏事。这里讲他各样的坏事就从这边来的，对吗？你们相信吗？你知不知道在监牢里面，很多监牢里面被关的人，他们的 IQ 是很高的，你要骗人，你要骗得成功，你的IQ, 你的智力、你的策略都一定比那个人怎么样聪明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因为里面有私意、有自私联合起来。你做强盗的，他一定要比别人怎么样强，这才叫强盗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比别人强，不然你怎么抢他的东西？你看到没有，不是说那些在监牢里面比你差，可能都比你更好。我讲的是他们有智慧吗？他们有技巧吗？他们有知识吗？都有。接下来我们看真智慧是什么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属地的智慧的那些特征，真智慧是从天上来的。第一个和属世的完全不一样，它是从天而来的，还有它是纯洁的，是圣洁的，不会有污秽的事情在里面。那么这里讲到几样事情，它是三个组合。第一个组合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组合是讲到它的特质，和平的、温柔的、谦逊的，这是一讲它的特质。它是这样的，这样的人的意思，满有恩慈和善果，是他心里充满的是什么？恩慈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会产生善果的。还有它里面没有什么，没有偏袒的，没有虚假的，当然也没有自私的，明白吗？也没有邪恶的。这个因为它的真正首先的是从哪里产生的？圣洁产生的。请问哪一些人是圣洁的？在这个世上谁是圣洁的？啊，没有人回答。圣洁很重要哦。谁是圣洁的？我们基督徒是圣洁的。为什么呢？只有我们才是圣洁的，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给我们新的生命，就耶稣基督徒才可能是圣洁的。他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开始一切的这些特质是从圣洁出来的，从圣洁产生的，他不会有不圣洁的地方，是圣的，是洁净的。所以基督徒是拥有圣洁的。 这些的表现是整体的，它不是一个个的，它完全整体的。这次让你想到什么？想到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对吗？我们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记得吗？仁爱、喜乐，还有呢？和平、节制。对了，九样，是不是九个果子？当然不是，它是整体的，一粒果子。圣灵的大果子就是一粒，和这里所讲的属天的智慧的那个本质上差不多，是可以说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样的本质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呈现出来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在我们的言语上会呈现。你讲和平的话，对吗？和平的话从哪里来？从圣洁来。讲和平的话，你会讲什么话？讲温柔的话。温柔的话是使骨头怎么样折断，你的骨头多硬，一句温柔的话讲过去，它就怎么样立刻断。有没有试过？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哈。那么接下来还有呢，谦逊的话。谦逊是很怎么样，一个大老板去跟一个小职员讲话，一个大老板蹲下来跟他讲话，我们去跟小孩子很谦虚的，这个是谦卑的，蛮有恩慈的话。当一个人犯了错误，你讲出来的话他会受感动的是什么话？恩慈的话。你看到吗？是没有偏袒的话。当你要做公正人的时候啊哈，就考验你有没有偏袒，还有没有虚伪的话。你讲的话没有一句是假的。这样的是他所有的这些特质是智慧来的。接下来我再举一些例子，今天我会举蛮多的例子。那么第十三节讲到一件事情，你们中间所有智慧所有见识呢，这就是雅各一向来的讲话方式。你们他一直问题，你看到，如果你看雅各书，一向来他就这样问：你们有吗？有没有这样的特质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你的智慧明智的温柔把它表现出来，你就把它表现出来吧，你就用行为把它表现给我看，你有没有这种特质？啊，这样的人他会产生一种结果，就是带来的是和平的结果。温柔是形容女性的一种的特质，对吗？我们很少用来形容男性的。如果你的名字叫温柔又姓曾，曾温柔，我看你一定改名。是有这样的名字，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位女长老，她叫曾温柔，是女的，但是不是男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很多女性或者是姐妹找男朋友的时候，她要找他怎么样？很有男子气概，很 man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结了婚呢，他就希望他怎么样？温柔体贴，最重要要知道我的心。你看男人也会一变就变成怎么样？温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特质不单单是女人拥有的。温柔，但是内心是刚强的。主耶稣是心里怎么样？柔和谦卑。好，雅各挑战我们，你不要光说不念。你说你有智慧，好啊，你表现出你温柔的特质。你说你有智慧，在行为上表现出来，而且它会产生一种怎么样，使人和平的。智慧会使人亲近神，智慧会带领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智慧会使人悔改，智慧会打开人的眼睛，使人明白神的旨意。这个是智慧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果效。智慧会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属世的智慧是不会的。好，所以你可以，我可以举很多例子，圣经里面有一次就是有两个门徒，他心灰丧胆，他就往一个路上叫做以马忤斯的路上走去，他离开耶路撒冷。为什么？他灰心了，因为耶稣死了。他灰心丧胆的，他走以斯马路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明白过来了， 有人把圣经跟他讲，他明白过来了，他心里就火热了，你懂他做了什么事？他忽然间回转，回到耶路撒冷去面对他以为失败的那个信仰，他去面对更大的试炼挑战，因为他得了智慧，他就彻底的改变了。接着我们看智慧，属世的智慧也可能在我们群体当中表现，就是为什么雅各讲这个智慧的这个主题。原来在当时候的教会，他们你看这些左边的这边是讲所有的经文，讲到他们做了，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群体当中，就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，在初期教会当中一个很脆弱的群体，但是却产生这么多的问题。他们听到不行道，他们被世俗所玷污了，他们重负轻贫，他们以舌头怎么样伤人，舌头是武器嘛，对吗？其实这些纷争还有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他自持自夸，有人自夸什么，我今天要在哪里做买卖，我今天要去哪里做这件事情，做这件事情，他很骄傲，看到没有？这些还有不义的有钱人，其实这一些雅各就说，如果你们有智慧，你就有这些右边的这些特质，你看到吗？其实他们教会最需要的就是在智慧上要有智慧，他们因为他们受了什么，受了属世智慧的影响，影响之后他们的表现就表现出这样的一种的表现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的人生里面，我们会看到有两种人，一种人他是不属基督的，不属基督人无法明白从天上而来的智慧，他是不能够明白的。为什么撞车的时候你不发脾气，你不转头骂他，每个人都这么说，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，为什么你一转头就是去关心他有没有受伤？但是属基督的人，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就能够领受从天上来的智慧。为什么他能够领受？因为神的话和圣灵，他就用温柔的心使你领受。但是如果你刚硬的心呢，你就领受不到，那么就很容易被世俗所怎么样污染了，被从魔鬼而来的智慧所怎么样欺骗了，还有血气和情欲的智慧所困扰和迷惑了，我们信心就开始软弱了。我举一些例子好吗？接下来我会举这个例子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怎么样曾经拥有，很潇洒，对吗？啊，这是不是一个智慧的话语？啊，有一个我在查经班有一个姐妹， 她年纪蛮大了，她说哇，这句话很有智慧。真的吗？哈，因为圣经教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嘛，世界是短暂的，对吗？这拥有就可以了，曾经拥有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请问这句话是属地的智慧还是属天的？啊，哇，大家这么清楚啊，属地的，怎么知道它是属地的？凭什么它是？它很多人很喜欢的嘞，这句话，啊，讲了也很喜欢。所以我就跟这个姐妹说，不，我们的智慧应该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很在乎怎么样天长地久，我们要珍惜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在乎天长，因为我们知道有天长地久，所以我们会在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最近两个星期，我的朋友跟我说，好多外国的买家来买新加坡的产业，你懂哪一个国家吗？你们猜，马来西亚。所以我说啊，是啊，马来西亚人很聪明，为什么他们要买新加坡？以前他们不喜欢买新加坡产业，因为新加坡产业太贵了，马来西亚太便宜了。这次他们买下，他说要保质，你明白吗？这里可以保质，价钱不会掉低，第二钱币比较保质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不要保质？因为如果是天长地久的话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你需要不需要保留到永永远远？要不要？不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如果你的钱，你要不要保到永远？好像马来西亚人这么聪明， 来新加坡买物资。你明白讲什么吗？如果我说我们要活得永永远远，你要不要保值？金钱可以不可以保值？可以吗？啊？要不要我教你两个方法保值？想不想学？是可以的，保到永恒。第一个方法是什么？你要把它放在对的地方，存在哪里？存在 DBS。不是，存在天上，明白吗？第一个方法，第二个方法怎么保值？知道吗？借钱给谁？给耶和华。圣经有说，如果你借钱给耶和华，耶和华必赏还，必给你更多。怎么叫借钱给？恩待穷人，等于借钱给耶和华。箴言19:17，你不相信你去看。还有我们拥有的是什么？时间。我们说时间平等，对吗？每个人都有24小时，每个人都有。无论你有钱没钱，有知识有头脑，没智慧有智慧，都有时间嘛，对吗？时间可以换取永恒，你相信吗？这个很好的投资，要不要？各位，生命不是短暂的，生命是永恒的。怎么进入永恒？有一扇门，当你推开这扇门的时候，你发觉那就是永恒。这扇门是什么？死亡。当你推开这死亡的门的时候，你发觉你的这一生是延续的，一直到永恒。今天的一切都会到永远。我这位查经的很可爱的团员跟我说，不是的，因为哈，我们死的时候哈，我们经过一个桥叫做奈何桥，哇，你什么都忘记了。不单如此，你会遇到个人给你喝一碗汤，叫做什么？忘情水，所有的感情都没有了。我说谁跟你说的？他说这是真的。我说你受了属世的智慧怎么样影响了？欺骗了。我说不是的，你去到永恒你还有感情的。我怎么知道？他问我，你怎么知道啊？我好像死过再回来啊。不是，因为圣经给我们看到拉撒路财主，拉撒路还有感情吗？有，他还爱他五个兄弟嘛。地狱里的呼喊说他们还没有得救，他有感情吗？有。他有没有记忆？记住清清楚楚，我是财主，你是拉撒路，你下来给我一点水喝。记不记得？记得，所有的记忆都会记得，没有忘记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觉得恐怖吗？当然啦，你每一天每一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存到什么？永恒。上帝一拨的时候，嚯，你5岁都透过铅笔忘记了。你忘记了，但是这个会记，所以就是永远永永远远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要交战，我们要在主面前交战。这件事情我们每一天我们的时间怎么用都要在主面前交战。所以以弗所书就讲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以弗所书就有这样的经文说，我们要爱惜光阴。我们要怎么样爱惜光阴呢？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。爱惜光阴就是你要明白主的旨意，按着主的旨意过生活，就是你要明白主的旨意，你要从天上来的智慧过每一天每一秒的生活，这样的话你就存留到永恒，我们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。不然你每天就是这样过生活，起来就是怎么样？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餐、搭 MRT 回家、睡觉、看电视，就是这样。有意义吗？是没有意义的。除非你知道你是有永恒的价值，除非你知道主的旨意要你做的是什么。当我们知道主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？我们就不会说是曾经拥有，我们就会很认真的，我们就很负责任的，不然我们会 得过且过。所以属世的智慧，属情义的智慧，他会跟你说 Life is short, have an affair， 生命苦短，不如偷情吧。这是广告词哈。当然这是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如此，这也是一个智慧，对吗？这些是从魔鬼来的，这些是谎言，因为人生不是短暂，也不是今生而已，而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知道这些人生的目标，是不是说我们就怎么样可以放松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追求的目标不是过得更舒服。在十多年前，美国就有这样的说法，美国梦。为什么有美国梦呢？因为有一个人在读者文摘写了篇文章，说他已经退休了，他45岁，退休做什么？每天去海边做贝壳，打沙滩的这个排球。那么这件事情就影响了美国的教会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向往这件事情，提早退休，要不要？要，每个人都要。但是当时候就有一个男浸信会的牧师叫做 John Piper， 他对这件事情非常的严厉的指责，他跟所有的人讲这是错的。他说，难道你去到天上的时候，你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对贝壳很清楚，研究得很好，难道这就是你献上的，献给上帝的果子吗？他说不是。所以他就一直跟他们讲，你不可以浪费你的生命。甚至他写了一本书，写了好多本书都是这方面的。他每一次崇拜完之后就跟弟兄姐妹说，你不可以浪费这个礼拜，你回出去的时候离开这个礼拜堂，你不可以浪费你的时间，不可以浪费你的生命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Don't waste your cancer， 连你 cancer 你都不可以浪费，上帝给你的，你要好好的去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的生命里头是很宝贵的，可以把现今的属物质的变成属灵的，属短暂的时间变成永恒的价值。还有我听了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情，他说他们每次都是会招待一些缅甸来的学生，就煮饭给他们，煮什么饭？缅甸饭，是很吸引缅甸人。那么他们也叫了缅甸的牧师跟他们怎么样传福音。这些缅甸人大多数是佛教徒，也有回教徒，所以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这些缅甸人很受感动。他说，我跟你无亲无故，为什么你这样关心我们，叫我们来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怎么过生活，怎么去火锅店买食物，什么叫罗蒂巴达，都叫了他们。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就说，我觉得你们基督徒非常的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回报，时间到我们会走，我们也不会相信你的信仰。事实也真是如此，你明白吗？都是这样的。那么教会的一些领袖也觉得你们做这些是浪费时间的，就这几位忠心耿耿的，他不自私，他不是为自己的，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自己的，他很谦虚的，蛮有恩慈的。原来他们知道领受了从天上来的智慧，别人是不明白的，属世的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。甚至有一些人不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用属世的智慧去衡量的时候，就怎么样，就觉得你们做了愚蠢的事情，因为没有果效。如果教会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以果效火效来衡量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用世俗的方法来进入教会。比如说我们世俗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 KPI， 大家知道吗？一种评估的系统。如果我们也把这个评估系统带来教会，其实好多教会已经在用这个 KPI。 什么叫 KPI？ 就是评估你，它的评估表格是这么厚的，可能讲很多的，样样评估你，崇拜有迟到吗？5分钟写几分，明白吗？是这样的一回事。请问耶稣基督，如果你拿这个评估表格，耶稣他拿几分？你猜耶稣会拿几分？
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，耶稣开始跟从了多少人？五饼二鱼的时候有五千个男人，对不对？加上妇女大概一万人，有吗？到最后他说你要吃我的血喝我的肉的时候，剩下多少人？十二个门徒。所以耶稣说，哇，还好剩下十二个中间分子。不是的，耶稣说什么？难道你们也要跟他们一起走吗？你意思说你要走就走吧，你明白吗？那么耶稣上十字架，他的事工彻底失败了，剩下几个门徒？你们知道在十字架底下有几个门徒？很少，对吗？耶稣真的复活了，得胜了，请问他有多少位门徒？哈，五百位，比恩业教会多一点点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教会的成长是从很少人开始的。如果你给拿这个 KPI 去衡量耶稣，耶稣拿几分？零分。看到没有？我们治理教会有教会的属天的智慧。还有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知道犹太人，我们有一本书叫学习犹太人怎么教孩子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孩子人大概听过。犹太人教的孩子，为什么我们学习犹太人教的孩子呢？因为犹太人教的孩子他长大之后非常有成就，对吧？所以人家说犹太人很有怎么样智慧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在人类的历史里面，犹太人出了很多伟大的人。他的科学家有谁？爱因斯坦，我们认识的。思想家有谁？马克思。哲学家有谁？弗洛伊德。他们所创造的体系，其实整个犹太体系里面所思想各个领域他们都有，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、心理学。还有讲到诺贝尔奖学金的时候，你知道犹太人有多少人是拿到诺贝尔奖学金吗？到2001年已经有129人，医学有45人，物理学有31人，化学22人，经济学13人，文学10人，连和平奖他们都拿到，有8个人拿到和平奖。他控制了整个的差不多美国的所有的领域。犹太人在华尔街，他控制整个华尔街的经济，你知道吗？好莱坞，谁控制整个好莱坞？犹太人。所以你要看什么戏，要怎么影响你，犹太人在影响你，明白吗？谁操纵整个新闻媒体，要报什么新闻，谁决定？犹太人。所以我们说美国人赚了世界很多的钱，我们很多的钱都跑进美国人的口袋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到他进了门口之后，他就全部拿给犹太人。美国的储备金啊，很多是犹太人在控制的。所以在富布斯美国富豪的40名全世界最有钱的人，18名是犹太人。各位请问，犹太人的智慧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？这个很难回答哈。啊，属地的还是属天的？说属天的举手。啊，没有人举。说属地的，哦，很多人举。为什么说他是属地的？啊，因为刚才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抵挡真理，属地的一定抵挡真理，他是抵挡真理的。他抵挡真理，抵挡到什么程度？连耶稣都敢杀，你看到没？连真理的本身他都是杀，他也是不认识神的。他不认识神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都不承认，他都不相信。你看到没有？从天上来的智慧不一样，从天上来的智慧会带领你更加认识神，从天上来的智慧使到你敬畏神。从天上来的智慧一定让你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会遵行神的旨意，你会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从世俗来的，我们看到无论是文化也好，我们的哲学也好，我们无论是东方哲学或者说西方的哲学，西方的哲学很多嘛，对吗？东方哲学有谁？有孟子，有老子，有孔子， 的哲学，这些哲学都是从人的里面的理性人想出来的，人揣摩出来的，人解释整个的宇宙的。那么人里面是怎么样的？是自私的，妒忌的。刚才经文说我们是有罪的，所以产生出来的这些理性，如果你去看他们的文献，他们是没有什么，没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。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学者就说，哦，他们里面有什么，有基神的启示，所以他们称这叫做普遍启示。所以他说在宗教里面有基督之观，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推下去的话了，他们里面是可能怎么样，因着他们的文化他可以信主了，对不对？好像葛培理牧师就说，所有的宗教里面他们都可能相信耶稣的，所以基督就不是唯一的一条道路。他们是普遍启示吗？他们的文化哲学里面，我们所有的文化哲学有没有神的启示在里面？各位有没有？有吗？他们说是普遍启示，是吗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那普遍启示是什么？普遍启示是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。如果你说他们的文献里面有普遍启示，就变成成文启示。成文启示只有一本，就是圣经。你看到，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些信息影响，尤其是现在的信息每天都有，你每天都看到很多很好的文章，很好的写法，很好的，每天都有，但是还好是太多了，所以你根本就留不下你的脚步，留不下你的思想去看，你就去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留不下，还好是留不下，留下的话你就被它污染，对吧？但是也很可惜，因为这样我们也留不下从天上来的智慧，我们两个都怎么样丢弃了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是，因为时间我快一点讲，这个我就得了福音。 OK， 如何得智慧？雅各讲了这么多，最后要跟我们讲的是我们要怎么得智慧。神是智慧的源头，雅各书第一章就说了，智慧的源头我们要怎么得智慧呢？我们要求，求智慧就得智慧，这个观念和就业是一样的。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，你们应当向谁求？向那后世众人而不测这人的上帝祈求，结果是你一定会得到。就业的观念是一样的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哦，只有那些愚妄人他就藐视智慧和教训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雅各提到的是要我们要祈求智慧，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在主面前祈求，不要有疑惑。弟兄姐妹，你看到这里是讲到保罗怎么为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祈求。保罗说，我求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神赐给你们智慧和灵，都赐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这里也是讲十六章啊，以弗所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也是保罗讲的。保罗为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祈求，他没有说要求给他们身体健康升官发财，没有，他只单单求一件事情。求什么呢？求他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求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。他们的爱是有根基的，是从天上来的。所以这样的祷告我们时常祷告，求智慧，求我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。一天要祷告几次？还是久久才祷告一次？还是我们久久没有觉得没有智慧的时候才来祷告？不是的，我们天天求智慧，天天求心里力量刚强起来。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没有力量，因为我们没有求，因为我们没有来到神面前祈求他从天上把天上智慧赐给我们。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不要做一个三心两意的人，我们要真正的相信 我们的神要把所有的好处给我们，那要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祈求智慧。就总结，智慧是什么？智慧基本上就是我们一个生活方式，我们要属灵的智慧来分辨，有属天的和属世的。雅各在这里介绍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有这两种的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这永恒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。你要知道我们是在永恒里面，我们要珍惜爱惜光阴，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这一切有可能都是转变成永恒。所以我们懂得投资。最近很多新闻，就我注意到几则新闻，但是我注意到一个很特殊的新闻，不是选举的新闻，是报道说在美国的银行级的科学家，他们推断出100年之后，因为气候的暖和，有一些城市会被海水怎么样全部淹没了。他们怎么知道？他们有卫星的资料，这可信度是很高的。好，这样的资料我们可以相信。那么但是为什么会注意我的？因为这些城市是哪一个城市？第一个是新加坡，第二个是东京。你看到没有？我要讲什么？如果我们那时候大概是两个 AG50 之后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天上，你明白吗？我们就在天上了，我们在永恒里面。你回头看的时候，这些可能都不见了，你明白啊？被淹没了吗？那么你会想一件事情，我自己说，我会对自己说什么？早知道是这样，以前我就不应该在这个小红点的时候生活，在那时候就不应该这样生活，你明白吗？早知道会被淹没，早知道这些都要过去，你的生活就会怎么样？会被改变。所以现在智慧是把你提升到高上看下来，智慧是把你带到永恒里面，100年之后回来看新加坡，你明白意思啊？就是雅各要我们知道的一件事情，早知道的话我们就把钱存在能够保值的地方，早知道的话我就把怎么样，把我的身体献给义做器皿，而不是献给不义做奴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回应一下，我们回应一下，在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过基督徒生活的这个里面，我们是否有受到属世的影响，智慧的影响？我们觉得很有智慧，我们觉得那样的做法非常好，我们忘记了神有他的方法，被他误会了。我们当中是否有缺少智慧的？现在我们就凭着信心向那后世恩的上帝祈求智慧，他就必得着。我们大家就安静的，我们再思想一下，我们但愿上帝的话语再次的帮助我们。我们大家安静，我们一起安静，那么祷告，那么我再带领大家做结束祷告。主，求你再次帮助我们，主，让我们活在这个属世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很容易就会受污秽受干扰，但是主，你已经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了救恩，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有永恒，更是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有智慧看到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，让我们就凭着信心，我们就勇往直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切都要存到永恒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就表现出来的是会完全不一样的。求你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属天的智慧，我们也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，让圣灵来引导掌管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至高的标准，带领我们。求你恩待保守我们，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